望逐朋党，小人执党如蝇及山，揽权窃柄度能济贤，道即有道，即是邦邦，毁其祖墓，荡其家园，披树寸折，一会千年。朋党是坏名字，太平盛世不应当出现，臣子不敢这样做。董昭说道，臣子的罪过没有比培植党羽再大的了，国家的灾祸没有比分成党派更厉害的了。逐是跟随的意思，望逐说的是不审查奸邪和正义，不分辨忠诚和奸佞，一味奉承依附有权有势的人，以致扰乱了国家的政治，摧残夭折了忠诚善良的人。这种贻误祖宗社稷大业的势力怎么说得尽呢？焦芳是泌阳人，明代天顺八年的进士，他言行粗陋，没有才学和知识，性格又阴险狠毒，动不动就肆意讥讽擅谤别人，朝廷里做官的士人都害怕他。当时刘瑾独揽大权，焦芳拜任他为义父，自己称是他的儿子。刘瑾喜欢他，将他由翰林侍讲提升为吏部侍郎，不久又晋升为华盖殿学士，占据内阁的位置几年。刘瑾将国家搞得污浊混乱，变更已经制定好的法律，毒害有名望的晋升，都是焦芳导致的结果。焦芳每当碰到刘瑾说话，必然要极力赞扬。裁决阅读大臣的奏章，一律阿附刘瑾的意思。全国各地想要贿赂刘瑾的人，必然要先贿赂焦芳。焦芳又勾结张彩、刘禹等人，结成心腹之交。每当朝廷要干一件事，焦芳先倡导，那么张彩、刘禹就帮助他；或者张彩、刘禹先行倡导，那么焦芳必然帮助。彼此交结沟通，成了一个党派。吉安的大盗贼赵岁攻占了五座州，县城池，焦芳将愤怒迁移到江西人。他和刘瑾商议，减免裁到江西一省的乡试，解除名额达50名，和赵岁是一个籍贯的，不能选入京城，并且说王安石给宋朝带来灾祸。吴臣当了元朝的官员，应当登榜广布他的罪状。刘瑾笑着说，因为一个盗贼的原因，灾祸涉及一个省，至于减裁乡试的名额就足够了。连宋代元代的人物也想株连吗？焦芳才停止说话。后来焦芳和张彩的权力相当，两只虎同在一个巢穴，谈论事情每次都不合扰，于是有了怨恨。张彩将焦芳暗地做的事情全部告诉刘瑾，刘瑾大为愤怒，斥责焦芳让他回到祖籍。焦芳在家乡仍然建造了巨大的房屋，宏伟美丽无比。赵岁攻破泌阳，将焦芳的房屋放火烧了，挖掘他的地窖，得到了许多金子和宝贝，于是全部挖开他先人的坟墓，和牛马的骨头混杂在一起烧了。赵岁找不见焦芳，找到焦芳的衣服和帽子，将这些披挂在庭院的树上，拔出剑将衣服和帽子砍碎了，并让一群强盗侮辱焦芳先辈的女人坟墓，说道，我为皇帝报仇啊。焦芳的行为被强盗厌恶都尚且如此。沈康是富人家的子弟，他聪明敏捷，善于写文章，看见他的人都希望他成为大器。沈康每天和喝酒的朋友相互往来，不是去寻花问柳， 就是掷骰子、赌博、酣畅饮酒。他的父亲责备他也不悔改。考试的前天晚上，沈康梦见穿好衣服的人说道：你这次科举考试位列榜首，不听从严格的教诲，让老父亲整日忧郁，上帝已经免除了你科举的名次了，还希望考中吗？沈康醒来后神色沮丧，不能写出一个字，交了白卷。沈石驴说道：京城里有个考生，是从前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，同几个朋友在九如楼观看戏剧，他叫女演员过来劝酒，演得刚刚畅快，忽然一个朋友中了恶魔倒在地上，旁边的人正在扶起灌水救他，突然他坐起来，瞪着眼睛直直看着，先拍着胸脯痛哭，责备他的儿子嫖妓，大大连累了科举的名次，咬着牙齿握着拳头斥责各个朋友对他儿子的引诱，他言辞和脸色都很严厉，情形上就像相互搏击咬噬。那个考生知道是他父亲说话的声音，爬在地上站立，脸上几乎没有颜色，他的各个朋友都怕得发抖，偷偷逃走了，还有的踉踉跄跄失足摔破了头，是周坐的人没有不叹息的。这是清代雍正贾谊年间发生的事情，陈世驴曾经亲眼看见，但是不肯说出那位考生的姓名。我的老师安文琴说，治家的人不交往客人，那么子弟不和这些人接近，士大夫所看见的只是老婆婆、婢女、童仆、奴才，有什么好样的人家？家里客人朋友太多，必然有奸淫干坏事的朋友夹杂在中间，过分亲近，耳闻目染，给子弟造成了无穷的灾害。几十年来，清楚地验证了所看见和所清楚地验证了所看见和听到的一件件事理，才知道他的活真是要死了。